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6月19日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军战机击落一架叙利亚军机，美国海军公布7名遇难水兵的身份，英国和欧盟展开脱欧谈判，在鼓励美台高层互访的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多名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外委会亚太小组成员随后在一场听证会上呼吁美国政府对台湾提出再保证，去抗衡中国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和武力威逼。
And I remain concerned about successive administration's delays。
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台湾关系法最重要的条文就是美国要向台湾提供必要的防卫武器，他希望川普政府能够将军售程序定期化，亦希望看到今年有一批新的对台军售。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嘉宾部分组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台湾分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军一架战斗机星期日击落了一架叙利亚政府军飞机。在这个之前，叙利亚政府军轰炸了美国支持的打击伊斯兰国的武装。五角大楼星期日表示，一架叙利亚苏-22战斗机在塔巴镇附近向与美国合作的武装人员投掷了炸弹。一架美国超级大黄蜂立即作出反应，击落了叙利亚飞机，目前并没有有关叙利亚飞行员的下落以及其他伤亡状况的消息。较早时，叙利亚政府军对假敌的盟军武装人员发动了进攻，导致一些武装人员受伤，并且迫使这些武装人员撤离了假敌。盟军的战机阻止了亲政府军队向假敌进发。为了防止冲突恶化，盟军和俄罗斯军事指挥官建立了无冲突界线。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击落叙利亚战机行为符合接触规则和盟军集体自卫原则。美国海军星期一凌晨公布了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上面7名遇难水兵的身份。该驱逐舰星期六凌晨在日本附近海域和一艘大型商业货船相撞，导致水舱被淹。美国海军代理部长肖恩斯塔克利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对于痛失这些船员，他们感到非常沉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奥富安星期日说，菲茨杰拉德号和悬挂菲律宾旗帜的集装箱货船 ACX 水晶号相撞的时候，很多船员正在睡眠当中。他又说，海水涌入了水舱，船体有则出现部分冧塌。奥富安说，船体受损严重，海水迅速灌入3个大型舱室，包括一个机房和总共有116个铺位的2个船员休息室。有3名船员在事故之中受伤，其中包括指挥官布赖斯本森。奥富安又说，本森的舱室被直接撞上，使他被困入舱里面。奥富安又表示，本森头部受伤，目前状况稳定，能够生存下来是很幸运。另外2名水兵受了割伤和擦伤。伦敦警方表示，星期日深夜，一部货车在一座清真寺外冲撞行人，并且导致10人受伤的事件被当作恐怖主义行为对待。伦敦警察局副助理局长、英国反恐高级协调员尼尔巴苏星期一向记者澄清，在这个之前宣称的一名当场死亡的男子在袭击发生的时候已经得到医疗救助，现时对该男子的死是否与袭击有关，下结论还是为时过早。有关当局表示，警察逮捕了48岁的货车司机，这名货车司机当场被民众制服。巴苏又表示，看来司机是唯一的袭击者，他称赞制服司机的民众。
And what it proves to me is that Londoners will act together to protect themselves, but they will do so in a way that doesn't.
英国反恐高级协调员 尼尔巴苏认为他今次的事件表明伦敦人要一起行动保护自己，同时又要避免上当，令到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达到目的。十名受伤的人是来自穆斯林社区，调查人员对袭击的动机并不急于下结论。英国和欧盟的代表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开始就英国脱离欧盟的复杂过程举行谈判。大约是一年之前，英国选民在脱欧公投之中以微弱多数通过了英国脱离欧盟的决定。英国脱欧大臣戴维斯说，英国正是以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来到开启这个进程。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黎耶表示，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排除英国脱欧所造成的不确定新因素。英国和欧盟虽然在2017年3月前达成协议，并且由欧盟其余成员国的议会批准，双方谈判代表要就英国和欧盟国家之间的旅行规定、贸易协议以及在英国生活的数百万欧盟国家公民的权益等议题进行协商。法国星期日的第二轮以及最后一轮选举当中，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党以及他的盟友赢得了 60% 的席位，将会拥有议会的绝对多数。在法国国民议会的577个席位之中，马克龙的中间派共和前进党赢得308个席位，他的盟友现代党获得42席。这个优势令到任职一个月的马克龙能够推动他所承诺的对法国严格的劳工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中间派赢得的席位是来自传统的左派和右派党团，这些党派几十年以来领导着法国的议会。马克龙在总统竞选的时候的对手勒庞所在的极有翼政党国家阵线党得到八个席位，其中一个是勒庞自己的席位。他曾经预言国家阵线党会取得胜利，但现时得到的席位少之又少，使到该党基本上并无发言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提供资金吸引台湾年轻人前往创业，台湾的前官员说确实有人想挑战中国广大的市场，但亦有立委认为中国的经济统战成功率不大。我们会报道蔡英文政府加大反击中国打击的力度，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听证会呼吁加强美国对台军售，抗衡北京的逼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巴拿马上个星期选择同中国建交并且同台湾断交之后，长期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对台湾国际空间受到北京进一步挤压表示关注。上个星期四在通过鼓励美台高层互访的台湾旅行法之后，多名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外委会亚太小组的成员在随后的一场听证会上呼吁美国政府对台湾提出再保证，去抗衡中国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和武力的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亚太小组这场主题为重新保证加强美台关系的听证会上，出席的两党议员都支持美台关系进一步强化，并强调台湾不会成为美中之间的谈判筹码。外委会主席罗伊斯特别到场发言力挺台湾，他说在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之下，多年来他每年都率领代表团访台，在台湾面临新挑战的时刻，美国重新对台湾的承诺更加必要。罗伊斯说台湾关系法最重要的条文就是美国要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武器，近年来美国政府延误对台军售令他感到担忧，他希望川普政府能够将军售程序定期化，亦希望看到今年有一批新的对台军售。他说
And I remain concerned about successive administration's delays in arms sales notification for Taiwan。
罗伊斯说 他对于美国前几任政府延迟通知国会对台军售感到担忧，因为这个不必要的拉长军售过程，他希望看到未来军售通知能够定期化，亦期盼今年有新的军售案宣布。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说，自从2015年以来，美国政府没有宣布新的对台军售，对防卫台湾安全的决心不足，使到中国对台湾的胁迫更加大胆。如今台湾面临北京当局外交、军事、经济等多方面更大的压迫。自从1979年以来，美国实行的一中政策不变，但是制定一中政策当时的地缘政治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与苏联两大强劲竞争的第三者。美国又必要重新审视那些政策是否依然符合美国的利益。约霍说，
It has become a challenger seeking to attain great power status for itself by overturning。
约霍说，他已经成为一个挑战者，想要通过颠覆一个单级的和平秩序取得一个大国的地位。即使如此，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自从1979年至今几乎完全没有改变。更重要的是，国会必须考虑这个政策是否仍然符合美国的利益，以及如何改善他们。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新对台湾的保证，而对台湾持续坚定的支持尤其重要。约霍说，美中之间应该对彼此的立场做更清楚的表态。自从1982年之后，美中之间就不再有其他新的公布，或者现在是有时间有第四个公布，使彼此在步入21世纪时对未来有一个清晰的方向，一个和平的方向。不过约霍对第四公布的讲法，在听到出席听证会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卜大年提出警告后又有改变，表示他要重新考虑这个想法。卜大年说，他反对美中之间再有新的公布，因为在前三个公布中中国得到的好处更多。卜大年说，即使美国实行一中政策，但是美中之间的联合公布或者声明并没有规范美国总统不能够对哪个通电话、谈话或者会面，那很可能只是三四十年前国务院有人对当时的公布内容做出的解释。他说，即使美国必须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中国可以决定美国应该怎样做。事实上，美台保持高层对话对美国对中国都有益处。此外，卜大年亦对中国的大外宣提出警惕。他说，中共以美国为目标发动的政治宣传战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他已经改变很多人的想法，使包括决策者在内的人相信共产党所讲但是并不是事实的一件事，就是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是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的卜大年说，中国对台湾的胁迫越来越大，但是美国不是没有方式可以协助台湾抗衡这种压力。他认为对台军售、加强台湾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以及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都是美国可以帮助台湾的选项。除了卜大年之外，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宇伯、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亦都强调美国对台军售以及加强美台经贸关系的重要性。韩宇伯说，美国对台湾安全以及经济自由的支持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是中国正在执行有计划的胁迫政策来削弱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限制台湾的自决权利。如果美国政府只是在言论上做出支持台湾的表态，但是没有实际行动，这样台湾将面临在世界上被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这种发展趋势极有可能导致另外一个台海危机，因为中国会认为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平衡已经是向他们倾斜。萧其良说，中国对台湾经济、军事以及外交的全面打压不断加剧，巴拿马与台湾断交是一个最新的例子。美国对台湾的作为不应该受到中国的影响，他建议美国充分利用美台2015年建立的全球合作训练架构协助台湾扩大国际活动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台湾民进党政治人物近日多次论述九二共识这个议题，而同时蔡英文政府就加大反击中国打击的力度，有学者就企图去解释这个现象的政治信息。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的一些立委和政治人物近日接连对九二共识发表各自看法， 叶宜津委员6月19日星期日在立法院回答媒体问题时说，
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没有共识嘛，因为各自表述就是没有共识嘛，不是吗？什么叫各自表述？
叶宜津说，对他来讲就是没什么共识，各自表述就是没有共识。不是吗？什么叫各自表述？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不搭彩。其实所谓的九二共识是很奇怪的，后面那一句各自表述其实就是没有共识，但是有九二会谈，这个是一个事实。民进党立委许智杰日前还提出条件九二共识的新讲法。联合报6月19日报道，许智杰认为不一定要同中国敌对，若在政治民主、尊重人权、经济富裕等条件下，可与中国讨论九二共识，创造朦胧、美和模糊的平衡点。许智杰还说，他是民进党夹派，不排斥同中国沟通，只是要寻求一个台湾不失立场又能够走出国际的一条道路。正在美国访问的台南市长赖清德18日在马里兰的一次集会上亦都谈到九二共识议题。他说，
九二共识不是问题，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最后的一国两制废除党纲，民进党党纲。
赖清德说，九二共识不是问题，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最后的一国两制废除党纲，民进党党纲亦都不是问题。下一个问题是你接不接受九二共识，接受九二共识亦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一国两制，台湾人民不可能去接受澳门和香港的地位。
没有没有，我们完全没有改变，我们一直都希望可以跟中国和平相处的。其实中国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就像英美的关系。
针对赖清德的最新讲话，叶宜津星期一回答媒体提问时说，没有，他们一直没有改变，希望同中国和平相处。其实中国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就好像英美的关系一样，如果同台湾好好相处，中国可以在国际社会上有一个兄弟，就好像英美是兄弟一样。他们几乎都是一致的方向，每次都有两票，有什么不好呢？本来只有一票，现在你有两票，如果可以接受台湾存在的事实的话，他们可以变成友好的兄弟之邦。在民进党政府方面，陆委会18日发出新闻稿，称北京当局一再漠视台湾的善意，持续粗暴打压台湾尊严及破坏台湾生存权益，逼其接受其让渡主权之一中主张，以片面改变台海稳定。陆委会针对的是第九届海峡论坛。新华社说，政协主席余正声论坛上表示，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政治基础，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必然要求。他还说，一年来大陆方面出台了20多项优惠和方便台胞工作生活以及学习的措施。陆委会称，中共在海峡论坛上刻意宣传的经济社会融合、惠台便利等措施，不过是空泛不实的统战手法和威胁利诱，台湾民众和国际社会有智慧认清事实。新华社援引参加这次论坛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的话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文化是他们的根，两岸和平与合作是现阶段必须寻找的目标，不忘记近代中国的苦难及复兴中华的理想，祈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对美国之音说，上述立委属于民进党内不同派系，观点彼此会有差别。至于赖清德的讲话，
因为赖清德他现在想要更往上一层楼去走嘛，所以他也不好说完全否认九二共识。
陈志杰说，因为赖清德要更往上面走，他也不好说完全否认九二共识。赖清德倒是点出了九二共识，使台湾民众比较不能够接受的就是一国两制。陈志杰说，他想北京方面会注意赖清德讲的这些话，这个是不是代表新潮流，是不是代表蔡英文本人。陈志杰还说，赖清德可能正在为他去中央做官铺路，因为他的讲话不是一个台南市市长权限范围可以讲的话。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提供资金吸引台湾的年轻人去创业，台湾的前官员说确实是有些人想挑战中国广大的市场，不过亦有台湾立委认为中国的经济统战成功率不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前行政院政务委员蔡玉玲表示，中国的大城市代表广大的市场，确实吸引一些台湾年轻人前往创业。他说，
这是个现象，我看到的现象是，就是我在台湾做得不错，我发现这个他真的是。
蔡玉玲说，这个是一个他看到的现象，有人在台湾做得不错，要去那个舞台挑战，年轻人觉得他应该去试一下，有比较越来越多的趋势。蔡玉玲仲话，目前中国富裕阶层亦追求品味生活，尤其影视音与互联网结合的产业具有相当多的创业发想空间。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日前举行一项名为《为台湾青年找出路》的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以及年轻创业人士互相交流并发表意见。根据统计，台湾目前20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达到 12.6%。 至于找到工作的人，亦对于大约900美元的月薪感到不满，扣除生活所需之后几乎无法储蓄，至于买屋更加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则打算以400亿人民币的创业基金吸引台湾年轻人前往工作，不单止给钱、给屋住，甚至还帮忙找合作机会，全国至少有21个类似的创业基地。与会的维理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李维仁表示，有不少朋友讲到是否要前往中国创业，他的建议是不要委屈而去。他说，
所以我觉得还是会看你这个创业的题目是不是能够有在中国大陆有机会。好，那我这还是
李维仁说，所以还是要看创业的题目是不是在中国大陆能够有机会，这个还是主要的考量。应该创业不是为了拿补助，创业是要成功，所以要选一个你最有可能成功的地方和市场。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一直透过各种政策吸引台湾人才，政府必须要拿出对策。他说，
台湾是要健全自己的环境，尤其台湾这个所谓世代正义的问题，年轻人发展机会被压缩。
徐永明说，台湾要健全自己的环境，尤其世代正义的问题，年轻人发展机会被压缩的问题，台湾自己要好好努力，否则中国的政策成败取决于台湾是否发展出更好的环境。徐永明还说，中国如果想透过经济利益统战台湾年轻人，成功几率不大，因为双方的生活形态以及价值观仍然差距很大。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永续组召集人陈鸿文表示，中国吸引台湾人才，大家一般认为有政治敏感性，不过结果终究还是会由市场机制决定。他说，
说我们这边要开放引进这个白领的技术人才到台湾来，别人也同样的在用各种。
陈鸿文说，他们这边要开放引进白领技术人才到台湾，其他人亦同样利用各种计划、法规松绑吸引这方面的人才，全世界都在抢人才。陈鸿文召集人还指出，台湾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透过创造优质环境，使年轻人愿意留下来创业。不过国民党的智库亦指出，即使蔡英文政府提倡创新创业，相关的政策目标不明确，至于经济实质发展以及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更令人质疑。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的国际空间日益狭小，政府和民间就尝试推动将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有立法委员说，面对中国的强力打压，台湾需要和国际社会实质交流。不过有教育和语言工作者就提出了不同的思路。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2017年立法院会期曾举行过名为推动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的一场公听会，与会单位包括行政院、教育部、文化部、国法会、台南市、云林县以及台湾的一些外语类大学等等。台湾官方语言是国语，英语要成为官方语言就要立法。邱志伟、刘世芳、许志杰三位立委主持了这一次的公听会，三人均为民进党立委。讲到这一项的努力，许志杰委员对美国之音说，
台湾其实跟中国大陆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而且这个短时间都没有办法解决，那我们也一直要走到国际。他也一直许
志杰说，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本来就是敏感议题，而且短时间没办法解决，而台湾一直要走到国际上去，中国一直要卡台湾，这个是现实的问题。台湾要和国外有更实质的交流，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接触，就会有更多的互动。这样台湾就能够走出他们的国际空间。英语对于台湾走向国际当然非常重要。推动英语成为官方语言，台南市似乎走在前面。市长赖清德在愿景起航，台南市推动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工作几实中提出，十年内推动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要用英语力敲开全球化大门，将世界带入台南，将台南带往世界。2015年台南就成立了推动英语成为第二官方语言专案办公室，简称二官办，以及相关配套机构。在操作层面，台南市政府的一项基础建设就是政府文书双语化，为加强文书翻译质量设立了翻译文件源头把关机制，培训复审人员，建立优良翻译名单，直至到2016年1月20个人通考核成为优良译者。台南市官员似乎亦都养成用中英文发言习惯。三立电视台报道，前台南市议长李权教，国民党籍，2015年4月23号召开记者会，以中英文攻击市长赖清德施政。不过台南科技大学人文学社会学院院长黄大夫说，英语成为台湾官方语言之前，全民英语水平亟待提高。他说目前托福平均成绩状况是台湾 54.1， 中国大陆 53.1， 日本 52.8， 印度 58.9，南韩 57.6， 荷兰 73， 丹麦 72。 对此他说，
那我拿这个做简单的例子做比较，我们去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英语的水准在世界到底是怎么样。
黄大夫说，拿托福成绩做简单例子和比较，以便看看台湾的英语水准在世界上是怎样，真的希望他们的英语教育能够再好一点。台南市二官办外籍总顾问康轩瑞看法类似，他说，
EPI,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 We've watched Japan, Indonesia, Vietnam all pass us by. Thailand.
康轩瑞话，佢哋对英语能力指数 EPI 嘅观察结果系，日本、印尼、越南都已经超过佢哋台湾，泰国亦都超过台湾。为咗提高对台湾英语重要性同紧迫性嘅认识，三十年嘅努力结果失败。康轩瑞话，佢并唔认为将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就是最好的办法。许志杰委员认为，英语成为官方语言将推动英语在台湾普及。
公文、官方的互动，那这个官方当然从上到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甚至到学校各机构，如果都在公文。
许志杰说，官方公文、官方互动，从上到下，中央到地方，到学校和各机构，如果都在公民行事以及语言沟通充满这样的英语环境，英语学习就会更加普遍化。他们极力推动英语成为第二官方语言的重要性就在这里。陈超明是台湾实践大学教授， 他对美国之音说，
语言的问题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也是国家生存跟竞争力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跳脱我们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去看那个。
陈昭明说，语言的问题是一个战略性问题，也都是国家生存力和竞争问题，他们要跳脱意识形态去看看英语在全球竞争力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是一个经济议题，也都是国家战略议题，将国家主体定位放在一边。陈昭明说，他的这个观点早就讲过，每一次类似听证会几乎都请他，为此他提交多份的报告，不过报告不是被否定就是没有下文。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军战机击落一架叙利亚军机，美国海军公布七名遇难水兵的身份，英国警方将伦敦货车撞行人事件视作恐怖袭击行为。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军一架战斗机星期日击落了一架叙利亚政府军飞机，在这个之前，叙利亚政府军轰炸了美国支持的打击伊斯兰国的武装。五角大楼星期日表示，一架叙利亚苏-22战斗机在塔巴镇附近向和美国合作的武装人员投掷了炸弹，一架美国超级大黄蜂立即作出反应，击落了叙利亚飞机。目前并没有有关叙利亚飞行员的下落以及其他伤亡状况的消息。较早时，叙利亚政府军对假敌的盟军武装人员发动了进攻，导致一些武装人员受伤，并且迫使这些武装人员撤离了假敌。盟军的战机阻止了亲政府军队向假敌进发，为了防止冲突恶化，盟军和俄罗斯军事指挥官建立了无冲突界线。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击落叙利亚战机行为符合接触规则和盟军集体自卫原则。美国海军星期一凌晨公布了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上七名遇难水兵的身份。该驱逐舰星期六凌晨在日本附近海域同一艘大型商业货船相撞，导致水舱被淹。美国海军代理部长肖恩·斯塔克利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对于痛失这些船员，他们感到非常沉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奥库安星期日说，菲茨杰拉德号和悬挂菲律宾旗帜的集装箱货船 ACX 水晶号相撞的时候，很多船员都正在睡眠当中，他又说海水涌入水舱，船体又则出现部分的冧塌。奥库安又说，船体受损严重，海水迅速灌入三个大型舱室，包括一个机房和共有116个铺位的两个船员休息区。有三名船员在事故之中受伤，其中包括指挥官布赖斯·本森。奥库安又说，本森的舱室被直接撞上，使他被困入舱里面。伦敦警方表示，星期日深夜一部货车在一座清真寺外冲撞行人，并且导致10人受伤的事件被当作恐怖主义行为对待。伦敦警察局副助理局长、英国反恐高级协调员尼尔巴苏星期一向记者澄清，在这个之前宣称的一名当场死亡的男子在袭击发生的时候已经得到医疗救助，现时对该男子的死是否与袭击有关下结论就是为时过早。有关当局表示，警察逮捕了48岁的货车司机，这名货车司机当场被民众制服。巴苏又表示，睇起嚟司机是唯一的袭击者，他称赞制服司机的民众。他又说，他认为今次的事件表明伦敦人要一起行动保护自己，同时又要避免上当令到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达到目的。伦敦警方星期一说，在上个星期一座公共住房大楼发生的火灾当中，现时有79人被推定死亡。高级警官斯图尔特·康迪说，他预计正在进行的搜寻和恢复工作将会持续很多很多星期，同时当局对受害者进行确认。 康迪对记者说，可怕的现实就是，正如他之前所说的，由于格伦费尔塔楼内的大火以及灾难的严重性，他们可能没办法确认所有死者的身份。他又说，重要的就是为受害者家人找到答案。康迪又说，调查人员正是调查大楼是如何建造的，最近一次翻新的情况、房屋维修情况和消防安全措施。他在打击鸦片毒品的第一线的警察手里面拿的可能不是致命的枪支，而是救命的鼻腔喷雾器。洛杉矶县从星期一开始将会为警察配备解毒的药剂。从这个星期开始，洛杉矶县警察局将会为成千个警察配备抗鸦片类鼻腔喷雾剂纳洛酮，在第一时间为中毒者施药，可以防止因为服药过量致死的事件。纳尔康是喷雾器的品牌的名称，通过喷雾器将纳洛酮送入病患的鼻腔里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川普总统修改奥巴马时期的对古巴政策，但是大部分仍然是未变。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同西方国家交恶之后，俄罗斯企图转向东方。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香港民族党将会举办和平晚会，悼念他们指的香港沦陷20周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宣布将会在6月30号主权移交中国的前夕，在尖沙咀的钟楼举办和平晚会，悼念他们指的香港沦陷20周年，预计大约有300人参与。陈浩天说，香港政府举办多项大型的活动为七一主权移交去粉饰太平，而香港民族党举办晚会是缅怀主权移交之前的光辉岁月，给不满中国统治的香港人发声，尤其向国际社会表达香港是中国的殖民地，一国两制只是修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表示，6月30号在尖沙咀钟楼举办的晚会是和平集会，将会有演讲、影片播放、悼念和分享活动。他又表示，星期一即是6月19号朝头早已经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目前警方对他的申请反应负面。陈浩天表示，如果警方不批准不反对通知书，民族党有其他行动发声。
你不让我来集会的，那我们就看看会不会游行咯，是不是？游行不行的，那我要参与你们的庆祝活动咯，是不是？即是你哋 book 到場啊嘛 ，book 唔到場啊，冇辦法啦，咁啊去你個場嗰度表達意見咯，即係希望唔好搞到咁啦。
陳浩天表示，香港主權移交猶如淪陷，佢哋唔會參與民陣發起嘅七一大遊行，因為佢哋認為六月三十號舉辦集會更加能夠代表香港喺主權移交之前嘅光輝歲月，亦都可以講民陣唔敢講嘅議題，例如踢走中共等等。
當年六月三十號就係我哋香港光輝歲月嘅最後一日。當其時，我哋依然係一個光輝嘅歲月，但係七月一號就已經係淪陷。我哋希望喺六月三十號晚，俾我哋香港人去諗翻起。当年我们是多么风光，我们是多么巴闭，我们香港有这样的成就其实跟中国是完全无关。
陈浩天表示，晚会提供一个平台给不满中国统治的港人发声，尤其是向国际社会表达香港是中国的殖民地，一国两制只是修饰。
九七年之前我们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九七年之后我们是没有变过，我们变得更加差，是一个中国的殖民地。 一國兩制只是一個修飾，其實是一個殖民地，只是用一個一國兩制很好聽的詞語去修飾了。這步是我們能夠爭取自由的一個很重要一步，這個世界是必須承認我們香港是一個中國的殖民地。
陳浩天表示，希望集會可以再次團結港獨派和本土派的市民。有記者問及為什麼選擇和平集會的方式表達訴求，陳浩天回應表示，在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休息有時，起義有時。又表示除了和平集會的方式之外，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做。去年八月，香港民族黨在天馬公園首次發起獨派集會，當時估計有接近10,000人參與。陳浩天表示，今次向警方申請300人參與集會，是因為尖沙咀鐘樓的場地只是能夠容納大約這樣的人數。至於會不會向可能在7月1日期間訪問香港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直接抗議，陳浩天表示，過往經驗，中國領導人訪港期間，香港警方都會排出超過2米高的水馬陣，估計方圓10里都難以接近，難以突擊抗議。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同西方国家交恶之后，俄罗斯转向东方，期望大举进军中国嘅天然气市场嘅努力咧遭遇挫折。有媒体报道啊，双方嘅两个天然气项目谈判陷入僵局。咁但系俄罗斯正在加紧施工东线管道，希望能够尽早可以作出营运，避免生变。咁天然气问题可能系俄中两国领袖高峰会议当中会被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有可能最终放弃两个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项目，包括西线管道项目以及从萨哈林地区向中国东北出口天然气的项目。多家俄罗斯媒体最近援引路透社的报道分析说，除了双方在价格上谈不拢之外，过去高估了中国市场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量，这两个因素导致双方的这两个天然气项目谈判走入死胡同，目前谈判陷入停滞，毫无进展。2015年签署备忘录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亦被称为西伯利亚量二。这个项目计划从俄罗斯的亚尔泰地区通过新疆每年向中国出口300亿立方米天然气。两国原来曾经计划今年年底签订合同，从萨哈林地区经过远东向中国东北出口天然气的项目计划，每年向中国供应80亿立方米天然气。俄罗斯多年前就一直游说中国西线天然气项目，因为供应西线管道的天然气田早已经开发，基础设施完备成熟。这些天然气田目前正向欧洲地区供应天然气，但中国同样从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经过新疆进口天然气。而中亚天然气价格低于俄罗斯报价，俄罗斯西线天然气项目形成与中亚天然气相竞争局面。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天然气市场供货商众多，除了中亚天然气外，中国还从美国等国大量进口液化天然气。中国自己亦都喺度加紧开采天然气，因此导致中国唔想增加从俄罗斯采购管道天然气数量。唔单止系咁，中国已经推迟购买更多嘅中亚天然气。从土库曼斯坦到新疆嘅第四条天然气管道将延后2年铺设。俄罗斯媒体报道话，天然气等能源价格而家比双方当时签订协议时大幅下跌。再加上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垄断俄罗斯天然气领域的天然气工业公司可能削减过去宣布的计划向中国出口管道天然气的数量。此外，中国还投入巨资参与俄罗斯北极地区亚马尔液化气项目，这个同样对俄罗斯管道天然气项目造成冲击。但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仍对与中国合作前景表示乐观， 天然气工业公司下属的天然气出口公司负责人布尔米斯特罗娃最近表示，双方正在谈判从俄罗斯扎哈林向中国东北出口天然气项目。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在没几年之前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表示，到年底前两国可能结束有关兴建远东天然气管道的谈判。俄罗斯曾经将天然气当成武器打击自己的客户，多年前曾发生过切断对乌克兰以及欧洲天然气供应的事件。乌克兰现在已经基本不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欧洲各国目前正寻求天然气供应多元化，大量采购运输更灵活的液化天然气，降低从俄罗斯采购管道天然气数量。在这个的背景下，俄罗斯积极面向中国，期望中国能够成为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另外一种选择。俄罗斯将天然气供应和施加影响与国际政治密切相连，因此向各个国家出口天然气的价格完全不同。战略问题学者科洛瓦洛夫说，国际市场有原油价格，但天然气定价却非常特殊，特别是管道天然气主要通过买卖双方来决定。俄罗斯卖给白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价格都不一样。科洛瓦洛夫说，在与中国的天然气交易中，俄罗斯还有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因此价格不是两国天然气谈判中的决定性因素。科洛瓦洛夫说，由于俄罗斯需要发展远东、西伯利亚、滨海边疆区等地，所以在两国天然气交易中不应完全从经济角度以及价格是否对俄罗斯有利来考虑问题。如果俄罗斯能够将天然气管道收到两国边界，为接收俄罗斯天然气，中国亦都会将天然气管道铺设到边界，然后相连。这样两国之间的联系将更加密切，更能够帮助俄罗斯开发目前较落后的远东和西伯利亚。为了避免与中国的天然气交易生变，俄罗斯正在紧铺设东线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副总裁马尔格洛夫说，预计到年底时，俄罗斯将能够铺设完1100公里管道，这个大约能够占这一条全长3000公里的管道的三分之一。他说，目前已经同中国开始讨论东线管道天然气供货时间表。被称为西伯利亚力量的东线天然气管道计划，在30年内每年向中国供应380亿立方米天然气。两国在2014年签订了东线管道项目相关文件。东线天然气交易总额高达4000亿美元，与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不同。东线管道的天然气来自伊尔库茨克和雅库特地区的两个新的天然气田，因此需要建设很多的基础设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月初将访问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说，天然气议题可能会被讨论，东线项目天然气供货时间表的谈判到时会取得进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已经开始废除前总统奥巴马和古巴达成的历史性协议的部分内容。新的措施包括加强到古巴的旅游限制，并且禁止和古巴的军队和情报机构有关的实体进行资金交易。预计古巴经济的一半以上是被古巴的军工企业控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在白宫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副总统彭斯以及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和其他重要的古巴裔政治人士的陪同下，在迈阿密的小哈亚拿发表讲话。他说他是采取步骤实现竞选承诺，这项承诺帮助他在去年的大选中赢得战场州佛罗里达州。在问鼎白宫的过程中，佛罗里达州古巴裔选民的选票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座无虚席的曼努埃尔阿尔泰姆剧院 对欢呼的人群说，美国拒绝认可古巴人民的压迫者，他相信压迫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结束。川普说，美国将实施旅游禁令，将实施禁运，会采取切实步骤，确保投资直接流向人民，使他们能够开设私人公司，开始构筑自己国家的伟大未来。但是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政府在美国古巴关系正常化制定的很多政策仍将保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从白宫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最近李华看到朋友 Kevin 经常向大家要用过的饮管，所以他就觉得奇怪，就决定和 Larry 一起找点解。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ady 以及 to stock up。
Larry， Kevin 在这里做什么啊？
That's a good question。
他最近经常在这里收集大家不要的饮管。哦，是不是他家破了产，所以要收集饮管拿去卖啊？
I don't think so， 李华。If they really went broke, he would just sell his Mercedes or iPhone.
讲得啱，佢睇起嚟都几有钱噶。
But it's a bit shady what he's doing. Why would someone collect straws?
你话 shady 系咩意思啊？
Shady means suspicious or questionable. Kevin collecting a bunch of straws is definitely suspicious.
Shady 系可疑嘅意思。我都觉得啊。诶，咁我哋要唔要问下佢啊？
Rather than asking him, why don't we sit back and observe him for a couple of days and see what he's up to?
你说观察几日，好啊，咁我哋就一起嚟做侦探啦。Larry, Kevin 今日冇再收饮管啊，佢好似完成咗佢嘅任务，咁我哋点先可以揾出真相啊？
He's not collecting straws anymore.Is he doing anything else that's shady?
你说他没有做其他可疑的事？诶，有了，他最近一直去美术课室的储藏室那里，在那里做什么呢？
The art classroom? Maybe that's where he stocks up on all the straws. He wants to use those to create some artwork.
你说 stock up 是储藏的意思？
Yes, to stock up means to store. He probably already put all the straws he's collected into the storage room.And he's now trying to create some artwork.
你说他已经将收集到的饮管统统放在储藏室，现在要用那些饮管来做美术作品。
Yep, that has to be it.
没可能，他都没有选修美术，我和他上的课几乎一模一样，我很清楚的。
Really? That's even more shady then.
但是 Larry, 我好奇啊，为什么 shady 是可疑的意思和 suspicious 这个字有什么关系的？
A shade is a place that is dark. Usually things that are suspicious are done in the dark. Therefore, we say someone or something is shady when that thing or person is very suspicious.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 shade 是指阴暗处，而做坏事的人通常是暗中做事，所以很引人怀疑。
That's right.
不过 Kevin 的事还是要水落石出，我实在很好奇啊。
Let's wait another day and see. Maybe we'll know tomorrow.
好啦，听日见。Larry，
李华 ，You're here so early today。
系啊，咦，你喺度做咩啊 ？Why do you look all shady？
I look shad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头先明明睇见你同 Kevin 喺度静静讲说话。Does i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straws that Kevin stocked up？
Oh， that， shh。I was just talking to Kevin to see what he was up to.
你趁我唔喺度嘅时候去问 Kevin， 做咩唔叫我一齐？
But guess what I found out?
诶，快啲讲嚟听。
Here, follow me. Let's go into the classroom where we can sit down and talk.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呀 ，Larry， 太感动啦！你哋原来系用饮管嚟做呢只船俾我做生日礼物，我仲以为。
Well, we had to give you a surprise.But you realized Kevin was stocking up on straws. I had to pretend not to know.
多谢晒，而家我终于知道 Kevin 点解鬼鬼祟祟喺度收集饮管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hady， 可疑嘅意思。
而另一个就是 to stock up， 亦即是话储藏。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说，目前对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最急迫和危险的威胁来自北韩。马蒂斯在新加坡讲话时指出，北韩政权最近几个月加快了落实其核计划的步伐，加大了规模。马蒂斯说，北韩的核项目是对大家的威胁。他说，北韩目前的核项目以及不计后果的声明，释放出要获得装有核弹头弹道导弹的明显意图，包括对地区盟友和美国的合作伙伴以及全世界构成直接和立即威胁的洲际射程的弹道导弹。目前的局面不能够继续下去，对此国际社会有强烈的共识。中国再次承诺要与国际社会一起实现无核化，这个令美国鼓舞。马蒂斯国防部长说，最终大家要相信中国会认识到北韩是一个战略负债而不是资产。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所说，只有有关各方负起该负的责任，双向而行，才能够尽快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马蒂斯说，他同意习近平主席上述的观点，有关各方必须言行一致。美国正在联合国，正在同盟友合作伙伴进行协调，对北韩施加新的压力，迫使他放弃危险的道路。正如国务卿蒂勒森四月在联合国所说，大家的目标是使北韩最终永久性的放弃他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美国将保持和南韩及日本的密切合作。马蒂斯国防部长说，美国对日本和南韩的防卫承诺，包括部署美国最先进防卫能力的承诺，绝不动摇。此外，美国还将采取进一步的举措，保卫美国的国土。美国最近进行的弹道导弹拦截试验成功就是证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明确表示，战略忍耐的时代结束了。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一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二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